加沙医院院长遭到以色列拘捕，地道遭到水浸。南白合破局，台湾国民党会公布副手。南韩情报院话，北韩射卫星获得俄国协助。习近平否认2035年攻台，日经亚洲表示习近平要终生掌权。中植集团正式爆雷，承认资不抵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三高代谢宝在众多追求健康的人群当中已经成为值得信赖的选择。这款产品专注于改善慢性健康问题，并以实际效果获得用户的认可。台中的苏氏牙医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面对长期的糖尿病问题，他通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成功将糖化血色素从 8% 降至 5.8%， 稳定地控制了血糖，改善了整体健康状况。同样88岁的南投郑老太太，在心脏支架手术8年之后，坚持使用三高代谢宝，无需再次做手术。在这8年间，他的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能够每日外出散步，享受生活的乐趣。三高代谢宝作为专业的健康辅助产品，在调节血压、血糖和血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你的日常生活带来支持。面对健康的长期挑战，三高代谢宝始终在你身边，提供低调而有效的帮助。选择三高代谢宝，就是选择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健康守护者，无论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欢迎上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和见证。23号，加沙最大医院希法医院一名医生告诉法新社，希法医院院长萨尔米亚和几名医护人员被以色列部队拘捕。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休战将会在24号开始，首批人质会在当日下午4点钟获悉。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队表示，因为有证据证明希法医院被哈马斯用作指挥及控制中心，希法医院院长遭到拘留讯问。国际传媒经常引述院长萨尔米亚谈论希法医院内部情况的讲法。以军发布影片曝光，哈马斯利用该医院地底隧道策划攻击，但哈马斯同医院官员一再否认。哈马斯发声明话，强烈谴责拘捕萨尔米亚及其同事的行动，并呼吁红十字会同其他国际组织采取行动。22号，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希法医院下面加固地下隧道里面的哈马斯组织指挥所的内部状况，里面不仅有浴室和厨房，还有一个配有冷气的会议室。当日大约有24名外国记者在十几名以军的保护之下参观了希法医院下面的地下隧道。23号，以军又发现了一条哈马斯地道，是在希法医院附近的一栋民房下面。另外，当日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提到，哈马斯挟持的人质之中，24号会有13人获释。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4日的暂时停火期间，会有50位人质获释。美国病毒学专家、时评人林晓旭博士认为，很明确，哈马斯这一方想要争取一些时间，让他有喘息的空间，可以重新集结兵力，重新调整。在这个半月折磨的状态之下，可能很多人的身心甚至性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有些人亦都可能失去性命。这样的情况下，哈马斯要将怎样的人质交出来，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以色列有点名要求哪些人，如果他交不到出来，他要找理由来推迟。这个过程，国际社会都会盯住哈马斯怎样做这件事情。实际上，哈马斯推迟这件事情，还在操纵这个过程。卡塔尔是哈马斯政治办公室所在，亦是哈马斯的主要外交管道。以色列就誓言摧毁哈马斯，埃及长期同以色列合作封锁加沙走廊，同时呼吁保护巴勒斯坦平民。23号，拜登分别同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白宫表示，拜登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通话时，承诺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协议能够全面落实。拜登在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保证他会继续致力确保以色列其余人质能够全部获释。 拜登告诉埃及总统塞西，美国不会允许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走廊或者约旦河西岸被迫重新安置，或者重新划定加沙边界，并且确认加沙不能继续作为哈马斯的庇护所。林晓旭就认为，真正能够决定哈尔战争进程的就是以色列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决心。这个虽远必诛的这样的决心及以色列整个军民上下齐心一致，他们自己的高层领导人的孩子都已经在这个前线作战，彻底体现了他们自卫的决心，彻底消灭哈马斯的决心，这个才是真正决定哈尔战争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国际上的所谓的外交努力都只是点缀，还帮助哈马斯苟延残喘。以色列人就是要做得非常坚定，非常彻底，才能够彻底地将这个恐怖主义的力量从整个地球上拔起。23号在停火之前，以色列打开闸门，开始向一些地道里面灌海水，并派兵守住地道的出口，结果捉住了一些哈马斯分子。有网友调侃话，共匪当初指导策划地道战的时候，难道就没想到加沙是靠海的吗？此外，同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 Twitter 发文指出，汤马斯·哈德纳号驱逐舰击落多架自青年运动所控制也门地区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青年运动是伊朗盟友组成的抵抗族心一员，负责报道以色列对哈马斯开战。19号青年运动宣布在红海入口处劫持了一艘与以色列有关的货轮，以及船上25名来自多国的船员。23号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呼吁在所有抵抗战线上与以色列的对抗升级。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一旦与哈马斯的短暂临时停战结束，军方将会激烈地恢复战斗，至少再持续两个月。未来几日，你们将会看到的首先是释放人质，我们将会继续前进，并为下一批人质创造动力。即使战斗结束之后，还会有很多行动要做，直到加沙地带没有军事威胁为止。11月24号是台湾总统副总统参选登记截止日期，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宣布将会在24号11点前往中选会登记参选。与此同时，国民党宣布将会在11点召开中常会公布副手，随后前往中选会进行登记，这样亦都意味着蓝白合正式破局。23号下午，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以及前总统马英九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共同参加了在野阵营整合会谈，但最终未能够达成共识。综合台湾传媒报道，民众党随后发布新闻稿表示，柯文哲预计24号11点到11点35分将会携同他的副手到中选会登记，登记完之后将会接受传媒联访。国民党在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强调会坚持到最后一刻，希望回到15号当时的6点协议，但他亦都表示，因为有程序问题，中常会需要通过副总统人选，最快预计24号下午召开中常会。不过，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办公室又在23号晚发出采访通知，指柯文哲24号上午11点将会携同副总统参选人去中选会登记，但没有提到副手是哪个。随后，国民党亦都发出采访通知，24号上午11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会在中常会上发表讲话，外界预计他将会正式对外公布侯友宜的副手人选。对于柯文哲的副手是哪个，有台湾传媒猜测，包括前台湾雅虎国际事业董事总经理周开年、新光公主立委吴欣盈以及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都是可能的人选。另外，据今日新闻表示，柯文哲的副手人选胜选是周开年，不过据了解，周开年已经婉拒，目前吴欣盈、邓家基都有可能。时事评论人士张天亮认为，郭台铭迄今不宣布去登记参选，有可能做柯文哲的副手。郭台铭做柯文哲副手，还可能捞过副总统，柯文哲还能够拿到一些蓝营票，这样才算共赢。但中共那边肯定希望国民党上台，所以郭台铭和柯文哲合作会被中共狠狠敲打。南韩国会议员在礼拜四11月23号引用南韩情报机构的消息指出， 北韩喺获得俄罗斯嘅帮助之后，喺今个礼拜成功发射卫星。另外，北韩国防省礼拜四11月23号表示，将会终止2018年签订嘅旨在缓解南北韩军事紧张关系嘅协议，并声称要喺边境部署更强大嘅武装力量同新型武器。南韩国家情报院喺23号同国会情报委员会进行闭门会议。委员会成员刘湘凡会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根据韩方掌握嘅消息，北韩同俄国嘅领导人喺旧年9月会谈之后出现合作迹象。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咗设计图同前两次发射失败嘅航天运载器嘅相关数据，由俄罗斯进行分析并提供结果。根据国情院初步研判，北韩喺礼拜二11月21号发射嘅间谍卫星已经正常进入轨道，呢个系金正恩访问俄国之后嘅首次试射。喺卫星发射之后嘅第二日，北韩官媒礼拜三11月22号话，该国领导人观看咗卫星拍摄嘅美军喺关岛军事设施嘅影像。但刘湘凡表示，好难证实北韩卫星是否真系能够拍到咁样嘅影像。根据国情院嘅讲法，尚未发现北韩第七次核子试验临近嘅迹象，预计北韩喺年内进行核子试验嘅可能性不大。南韩国会情报委员会委员尹建永表示，北韩成功将卫星送入轨道，可能预示住明年佢哋将会发射更多卫星并进行核试验。另外，北韩国防省礼拜四11月23号表示，将会终止2018年签订嘅旨在缓解南北韩军事紧张关系嘅协议。北韩国防省喺声明当中话，从而家开始，我哋嘅军队将不再受到2018年9月19号南北军事协定嘅约束。我哋将会收回所有防止双方喺陆海空所有领域发生军事紧张同冲突而采取嘅军事步骤，并喺军事分界线地区部署更强大嘅武装力量同新型军事装备。喺北韩国防省发表上述声明之前，南韩宣布暂停实施2018年由前总统文在寅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嘅全面军事协议当中嘅特定条款。南韩政府表示，这个举措系对北韩发射间谍卫星嘅回应。韩军已经重新启动咗喺边界嘅监视任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南韩暂停部分协议系一种谨慎同克制嘅回应，并指责北韩未能履行协议。该发言人话，大韩民国暂停协议嘅某啲部分，并喺大韩民国一直恢复军事分界线嘅监视同侦察活动，旨在提升大韩民国对北韩威胁嘅监控能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喺今个月15号进行会谈，会后白宫资深官员转述习近平会议当中嘅发言，话习近平否认2027年同2035年有侵台计划。日经亚洲社论分析，拜登虽然听见习近平冇侵台计划，却未听出佢想终生掌权嘅野心。一位白宫资深官员喺记者会当中引述习近平会中嘅发言话：，我喺美国听见所有呢一啲报道，指我哋正计划喺2027年或者2035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根本就冇咁样嘅计划，冇人向我提过呢一种计划。该名官员认为习近平发言时语带愤怒。根据日经亚洲社论分析，好多喺加州同华盛顿嘅官员同企业高层、美国企业重量级人士，表面上已经接受习近平否认攻台计划嘅讲法，但习近平并未表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甚至已经表示对台湾嘅意图基本上冇变化。习近平发言时强调嘅2027年同2035年分别代表乜嘢？2027年系中共军队建军100周年，亦都将会举行5年1度嘅全国代表大会。这个时间点，好可能系习近平设想喺全国代表大会获得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嘅第四个任期。2035年就系习近平设定为中国喺军事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越美国嘅目标年份。中共第22次全国代表大会亦都将会喺呢几年之间举行，即系2032年。 习近平提到2027年同2035年就等于宣布佢将会竞选中共最高领导人第四同第五任期，展现佢嘅野心系终身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一名熟悉中国政治嘅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选择向拜登传达佢计划持续掌权更长时间。习近平突然否认有攻台计划，成为世界各地嘅头条新闻。不过，官方新华社同其他中共官媒都冇报道呢一件事。中共传媒引述习近平嘅讲法，点出喺中美关系当中，台湾仍然系最重要同最敏感嘅议题，而且中国将会实现统一，呢个系无法阻挡噶。熟悉中国国内政治嘅消息人士认为，习近平提及佢知道美国官员一直喺度谈论乜嘢，系具有战略意义噶。毕竟习近平展现佢对未来10几年掌权嘅信心，并就台湾问题发出信息，先至能够打破国内困难嘅政治局势。习近平嘅台湾谈话系一把双刃剑。如果习近平明确表示不会武统台湾，可能会赔上喺中国嘅魅力。佢对台言论嘅意义最快要到2027年先至能够明朗，呢一段期间仲有好长嘅路要行。但上个礼拜美中峰会仍然留俾世界，呢两个大国可以避免因为台湾发生武装冲突嘅印象。中国中植集团正式爆雷，22号集团发表咗致投资者的一封致歉信，承认严重资不抵债，存在重大持续经营风险。中植集团表示，2021年12月18号，中植集团实控人解籍昆阙然离世，多名高层同核心人员先后离职，加上集团同旗下企业高度依附于前实控人嘅决策，导致内部管理面临失效状态。集团在岗人员采取咗一系列自救措施，努力扭转经营困境，但成效不及预期。致歉信当中仲话，中植集团相关产品陆续发生实质性违约，在此向各位投资者致以深深嘅歉意。信中仲表示，初步调查发现，集团总资产账面金额大约2000亿元，但由于集团资产集中于债权同股权投资，存续时间长，清收难度大，预计可回收金额低，流动性枯竭，资产减值情况严重。其次，中植集团债务规模巨大，剔除保证金之后，相关负债本息规模大约为4200亿至4600亿元，咁样就代表中植集团资不抵债至少2200亿元。据了解，中植集团创建于1995年，系中国领先嘅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佢控股10间上市公司。控股或参股6间持牌金融机构、5间资产管理公司同4间财富管理公司。中植集团被曝光出现流动性危机嘅导火线，正系因为逆趋势加大投资房地产失利。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0年，集团旗下嘅中融信托投向房地产嘅占比从6.61%增加到18%。而近几年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集团不仅收益下滑，流动性亦都遭遇困难。据大陆财经媒体嘅报道，中融信托爆雷危机已经引起中共监管部门嘅重视，并启动专项风险化解小组，但能否起到作用，仍然需要观察。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